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1回。韩立的回答让绿长老很高兴，当即啊又和韩立聊了一些近两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法师开始派人呐冲击边界的几处大阵了。听到吕长老这话，韩立眉头皱了皱。其实啊，这才是三四天前的事情，虽然说没有造成什么伤亡，但却是木兰人准备完毕的先兆了呀。吕长老笑容一收，沉声说道，这木兰人快准备完毕了，那我们的人手编排的怎么样了？应该也差不多了吧。韩立目光闪动一下，缓缓问道，哎，我们和木兰人不太一样，虽然说木兰法式是由各个部族组成，够杂乱的，但是也不像我们天南有如此多的大小宗派，按照功法特性、法宝威力甚至修为大小来编组人手，可比木兰人要麻烦得多呀。更何况木兰人为了此次入侵早就准备多时，我们现在才准备的确是迟了一些，不过好在这次四大势力还算一心，到如今呢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就算马上开战也未尝没有一战之力啊。照这么说，大战真的是一触即发了呀。韩立摸了摸鼻子，神色有些阴沉的说道，多半不错呀，要不这三大修士也不会如此快的聚到了一起，并匆忙的召开了明天的聚会。元婴中期修士可是我们天南的顶尖存在了呀。吕长老叹了口气，无奈的说道，听着韩立和吕长老两位落云宗长老的议论之言，厅中的其他修士神色不知不觉肃然了起来。但是下面韩立却忽然话锋一转，问起最近落云宗那些弟子安排的情况。吕长老和其他人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韩立。当听到落云宗弟子大多被打乱，被安排进了数队修士当中，整日演练一些团体作战的能力的时候，韩立点了点头，却没有说什么。这种安排倒是很正常之事，毕竟这可不是什么修士间单打独斗，就是您神通再厉害，若同时被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修士一起攻击，也只有饮恨当场的份儿了呀。当然了，一般情况下这些高阶修仙者也不会让自己处于如此险地的，只要不被成队的修士困住，这些高阶修士完全可以使用大范围的神通成片成片的杀伤低阶修仙者，所以能制衡对方高等级的修仙者的存在同样是至关重要之事。而现在修士和法师的大战情况也都差不多，高阶修士和木兰上师们的斗法，无论哪一方不足以制衡对方，那不用打就先输了大半。所以韩立的口里边问着落云宗的事情，心里边可是在思量着天南三大修士召集元婴中期修士的真正用意了。恐怕此次会议除了安排修士大军的动向之外，多半还要布置一些对付木兰大上师的具体策略了。韩立这样想着，心里不禁冷冷一笑。这次他利用两个月的时间，不但将青竹风云剑上的青焰全都驱除干净，还运用了辟邪神雷，将掺杂了青元剑气的青焰炼制出了七八颗雷珠出来，至于其他的则全都炼制失败，自行溃散掉了。这让看到这一幕的韩立苦笑不已啊， 这倒是一个灭掉这些青色灯焰的绝妙方法。又和这几个人在聊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就告辞离开了大厅，回到了专门给他准备的阁楼中蓄精养锐起来。这两个月日夜不停地驱逐飞剑的青焰，又马上就炼制雷珠，可真把他累得不轻啊。第二天，韩立很早出发，从容地往中心区域走去，不久之后就隐隐地看见了巨大神殿。因为整个天一城都是临时修建起来的，即使是四大势力高层专门汇聚用的大殿，也是普普通通，略显有些粗糙。而且除了比天道盟的议事殿略微高大一些之外，几乎啊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过守门的修士却是数名结丹期的，这些人一见韩立走了过来，神识一扫之下立刻迎了上去。这其中一名结丹期修士更是先施一礼，才恭恭敬敬地说道：这位前辈，今天的会议是只有元婴中期以上的前辈才可以参加，前辈您是？给你。还没有等对方说完，韩立就一扬手，一块白色玉简扔了过去，正是昨天送过来的邀请函。哎呦，原来是韩前辈啊，晚辈失礼失礼了，您快请进快请进。守门的修士用神识扫过了玉简，顿时满脸歉意地说道，随后身子一侧让出了殿门。韩立微微一笑，走了两步就想走进去的时候，忽然间神色一动，神情一滞地扭头望去，只见一旁的一条街道上正缓步走来两个人，一前一后，一男一女，男的似乎只有二十来岁，一身华美锦袍，肌肤白嫩晶亮，面目俊美异常，这举手投足之间风流倜傥，潇洒至极。但你稍走近一些，就会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闪动间时不时的有沧桑之色露出，眼角的深处也有与外表不相符的鱼尾纹饰若隐若现，如此一来立刻让此人的年纪又大了十来岁。但是诡异的是，看见此人的第一眼竟会让其他人感到他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阴柔脂粉气息，仿佛是女扮男装的女子一般，实在是诡异无比啊。韩立看到这个男子的瞬间，心中一凛，脸现一丝凝重啊。这个人是一名元婴中期的修士，应该呢也是来参加此次的会议的，观其妖异的样子，多半是魔道修士，就不知道是哪一宗的了。韩立心中飞快地思量着，目光略一转动，落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女子身上。韩立一下子有些诧异，那个女子年轻貌美，身穿艳红的绚丽裙衫，脸部轻移之间身材妙曼婀娜，看起来是说不出的妖娆动人，充满无限的风情。可韩立看清楚此女的面容之后，先是满脸的古怪神情，随后异色褪去，却挂起了淡淡的苦笑。他认识这个女人呐、是谁呢？董玄儿。现在不用猜，韩立也已经知道了，他身前看似年轻人的老怪物肯定是魔道第一宗的合欢宗修士了。这么多年没见，董玄儿也有了结丹中期的修为，相对此女不太好的灵根资质来说，有些出人意料了。韩立站在殿门前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自然让把门的那些结丹修士也看向了那两个人。结果一见此人之后，这些修士大半脸色发白，其中一个人更是不安地说：哎呦，没想到合欢宗的古老魔竟然也来了。古老魔？一听此言，韩立顿时想起了一个人， 好像合欢宗除了那名元婴后期的合欢老魔之外，还有一位名气也不小的姓古的老怪物。这个人啊，天生异父，阴阳同体，修炼的也是合欢宗最顶尖的魔道功法，擅长采捕之道，自称是云露真人，而其他人呢都管他叫云露老魔。这个老魔不知道修炼功法的缘故，还是本性就好色如命，经常外出掠人采捕。无论俊男美女，只要被他看上，多半都不会放过。如此一来，自然得罪了不少宗门大派。但是他的修为实在是高深莫测，一向深入浅出，又有合欢宗做后盾，别人呢拿他也是没有办法。再加上此人也并非嗜杀之人，一旦采捕完擒获之人，就会放人回去。这些受害人的宗门和师门长辈也只能尽量的隐瞒真相，捏着鼻子认了此事。可这个人在天南修仙界的名声实在是人见人怕，那些年轻的修士一听到他的名头，无不闻风丧胆呀，跑不掉的也都战战兢兢，面无人色，生怕被他看上而遭了毒手。难道就是这年轻人，他就是那老怪物？韩立虽然不惧此人，但是心里也嘀咕了几句，大感有些不舒服。巧的是啊，那俊美的年轻人同样注意到了站在殿门前的韩立，双目一眯，远远打量了他几眼，忽然冲他展颜一笑，竟隐隐露出了一丝妩媚之色。见此情形，韩立只觉背后一阵发寒呢，勉强的回了一笑，也不看那董玄儿看见他后的惊愕表情，就一转身大踏步的走进了巨殿。嘿，这样的老怪物呀，他可丝毫没有和对方打交道的意思。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怎么，你认识那个人？刚才你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许多呀。这老怪物慢悠悠的望向殿门处走进去的年轻人，一见韩立身影不见，脸上笑意忽然一收，冲身后董玄儿淡淡的问道：
啊，那是以前的一个旧相识，多年没有见过了，刚才突然见到他，有些吃惊罢了。
董玄儿神色有点奇怪，但嘴里边却平静地回答：
旧相识啊，那个人是元婴初期的修士，竟能参加今天的聚会，相貌看起来又如此的年轻，应该就是最近名声大起的那位落云宗的长老了。此人也姓韩，并且名字还和你以前提到的那个人也一模一样，不会就是这个人吧？
云露老魔呀，面对这董玄儿生硬的回答，竟然没有动气，反而不动声色的问道，似乎和董玄儿的关系非比寻常。云露老魔目中寒光一闪，冷哼一声，不再追问下去，但是眉宇间一丝阴霾闪过。当老魔带着董玄儿到了殿门前，那些轮值的结丹修士个个是战战兢兢，只是稍问了一两句就赶紧放行。当然了，董玄儿是无法进入其内的，只能被一名修士引至偏殿暂且休息了。而韩立走进殿门之后，不久就看见正厅的入口，当即加快了脚步走了进去。大殿内布置非常简单，除了一根根的巨大石柱之外， 中间是大片的空地上，每隔数丈距离摆放了一把精致异常的木椅，有十六七把之多的样子。而这些椅子上稀稀拉拉的坐了七八名神态各异的修士。一见韩立进来，有的冷冷看了一眼，有的视若无睹，还有的闭目养神，全都各行其事，旁若无人。不过其中一个人看见韩立进来，却露出了善意的笑容，并冲韩立招手说道：
哎，韩道友，闭关出来了，若不嫌弃的话，就坐在龙某旁边好了。
这个人正是天道盟的主事人，栾明宗的龙寒。
多谢龙兄。
韩立没有推辞，就在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稍微打量了一下在座的几个人，就端坐那里静默不语。片刻之后，云鹿老魔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入口处。他一见殿内的住人，嘿嘿一笑，走到一把空椅子处，大模大样的坐了下来。在他落座不远处，正好坐着一名蓝袍老者。此人一手拿着一把翠绿小壶，一手呢拿了一只白玉酒杯，正旁若无人的自饮自斟。云鹿老魔一坐到他附近，一股脂粉之气马上飘荡过去，顿时让这位闻到之后瞪了老魔一眼，暗自大感晦气。老魔呢，对老者的不满根本不在意，反而目光闪动几下之后，落在了斜对面的韩立身上，再次颇感兴趣的打量起韩立。这一下子轮到韩立坐卧不宁，他眉头一皱之后，干脆将双目轻轻闭上，脸上毫无表情，但是心里却思量起这老魔和董玄儿的关系。遥想当年呐，董玄儿被那合欢宗少主掠夺了去之后，就加入了魔宗里边。那老魔虽然声名狼藉，也不应该对本宗弟子下手的，两者应该另有什么关系，否则老魔也不至于来此参加聚会也会带着董玄儿。就在韩立有些困惑之时，殿外陆陆续续的不停的有人进来，这些人自然都是元婴中期修士，他们和先来之人有的认识，有的却仇怨不小。如此一来，打招呼和冷嘲热讽之声在大殿中时不时的响起。这个时候，云鹿老魔已将目光从韩立身上挪开，但是韩立仍旧眼皮不抬一下的一动不动。他自觉在元婴中期修士中根本不认得几个人，自然没有必要招呼谁去。
碎魂道友，哎呦，没想到你也来了，听说道友九魂秘功已经修炼到了化境，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
碎魂，这一声招呼让韩立心中一动，不由得睁开了双眼。只见在殿口处走进来了一名枯瘦惊奇的皂袍老者，而殿中一名黑袍修士正热情地冲其招呼着。皂袍老者一愣之下，立刻满脸笑容地走了过去。
怎么，韩道友以前见过碎魂真人？
一旁的龙寒注意到了韩立的异常，含笑问了一句。
哦，没有，韩某只是听程师兄提起过死人，听说神通不小啊。
韩立神色不变地说道，丝毫没提自己当日越国之行中曾经击杀了一干碎魂门人之事。
呵呵，这也难怪啊，我记得程长老曾经和此人交过手，还吃了一点小亏，自然对他印象深刻。不过以韩道友现在的声名，无需再忌讳了。但元婴中期修士中有一个人，韩道友最好别去招惹。那个人呢，就是天南三大修士碰上了也大感头疼的呀。
龙寒微微一笑之后，用指点的口气说道：
哦，这是谁呀？
这天南境界里头还能有让天南三大修士头疼的？韩立听到这里立刻好奇心起，他实在很想知道这么一个狠角色他到底是谁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2回。